川普团队独立日将推全新社交平台挑战垄断。美司法部下令暂停执行联邦死刑。美六月就业骤增85万，薪酬大幅上升，但物价上升更快。联邦贸易委员会抗权，以惩罚大公司垄断。美国护照将新增第三性别栏，保障性小众。挑战贝佐斯，维珍银河老细将抢先一步上太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思明，首先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3日，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川普团队的高级顾问米勒7月1日宣布，他将会在7月4日独立日这一日推出新社交媒体平台 Getter。 他表示这个平台保护言论自由，打击取消文化，希望借着取代推特、 Facebook 等大科技公司的垄断平台，并创造一个真正的思想市场领地。米勒是这个平台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7月1日在接受霍士新闻独家采访中宣布了这个消息。他表示 Getter 是从聚在一起的想法演变而来的，等我们聚在一起，我们正在谈论一种社区感。米勒认为他最终会成为一个全球平台，不局限于美国保守派。他希望所有政治派别的人都能够加入这个平台。米勒说 Getter 将在美国东部时间7月4日上午10点正式推出。这个和独立日在同一日，独立于社交媒体的垄断，独立于取消文化，拥抱自由言论。所以在独立日推出非常有意义。Getter 的应用程序已经在6月中旬首次在 Google 和苹果应用商店上线。到7月1日的下载量已经超过了10万次，获得了 Google 用户 3.9 星和苹果用户 4.9 星的评级。川普总统本人亦都在7月1日在 Getter 上开通了一个账户，并发出了第一个帖。另外，对于2024年川普会不会竞选，川普亦都有话说。霍士新闻发布了6月30日主持人汉尼提采访川普的节目。节目入面，主持人再次提到有关2024年竞选的问题。川普的回答引发了新的猜测，亦都吸引公众的目光。当时在市政厅访谈会上，台下坐满了参加会议的民众。汉尼提首先说，总统先生，大家都想问，当然你可以不答，但我都要问，你2024年会参加竞选吗？台下的观众发出了欢呼声。川普微微笑了一下，但是没说话。于是汉尼提跟着问道，敢问一下同这个问题相关的答案，请问你做出了决定没呢？这个时候川普认真地看下汉尼提回答话，是的。外界认为川普的回答只是表示对参选亦或不参选落定了决心，但亦可能理解为已经落定决心在2024年参选了。由于民间对他的参选抱着很大的期望，所以观众席中爆发出经久的欢呼声。美国司法部7月1日宣布将暂停执行联邦死刑。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在一份备忘录中说，这个政策在死刑案件中具有特殊的效力。他说司法部必须确保联邦刑事司法系统中的每个人不单止获得美国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权利，而且还要得到公平和人道的对待。他表示，啲人对在全国继续使用死刑的做法提出了严重关切，包括采取的任意性和对有色人种的不同影响，以及死刑和其他严重案件中的开释数量。这些重要的问题值得立法者仔细研究和评估。据死刑信息中心的数据，现在大约有50人被关在联邦死囚牢房，其中大多数人被关押在印第安纳州的特雷霍特联邦监狱。在此之前，因为担心死刑药物所带来的疼痛和痛苦风险，死刑政策面临着一项联邦诉讼。去年司法部在时任司法部长威廉巴尔的领导下，在暂停17年死刑之后恢复了联邦死刑。 联邦政府在2020年7月至2021年1月期间执行了13次死刑。这些处决是采用注射单一药物而取代以前联邦处决的时候使用的三种药物组合。最后一次被处决的罪犯是希格斯，他在1996年在马里兰州下令杀害三名女性，而在1月16日被处决。自从拜登1月上任以来，还未安排执行任何死刑。拜登在竞选期间曾经表示应该废除死刑，他引用了一个数据库，自1973年以来，美国有160几个被判处死刑的人后来得到无罪释放。今年2月，几十个团体在一封信中敦促拜登履行你的承诺，确保我们的刑事法律制度的平等、公正和公平，立即为所有被联邦判处死刑的人减刑，并再次暂停实施联邦死刑。7月2号，美国劳工部宣布6月份创造了85万个就业职位，远远高于预期的 70.6 万个。根据6月份的就业报告，目前的失业率是 5.9%。 报告显示，随着工人回到酒吧、餐馆、酒店等工作职位，酒店餐饮业是重新开放的主要受益者。另外，教育业亦出现了强劲的增长，这些行业被认为是正常商业活动恢复的指标性产业。在总体就业人数上升的同时，劳工工资亦都在增长。据统计，6月份的平均时薪增长了 0.33%， 同比增长 3.6 个百分点。虽然为留住足够的劳动力，今年美国企业向员工大幅加薪，但是薪酬上升仍然跑不过物价上升的幅度。彭博社7月1号报道，在加薪的同时，从牛奶到汽车租赁和汽油等项目的价格都在快速上涨，尤其是包括肉类和乳制品在内的主食价格升幅最大。物价上升已经抵消了美国人收入的增加，这些薪资和物价同时上升的情况正在影响拜登提出的$40,000亿经济刺激方案的相关辩论。彭博社报道认为，工资大幅增长对收入最低的工人来说是好现象。拜登政府亦认为价格上涨压力会在明年消散，投入更多的政府支出不会引发通货膨胀。但共和党就不是这样认为，共和党人正利用通胀数据来反对拜登的支出计划。他们认为低收入人群受到通胀的打击尤其严重，因为他们必须将更多的钱用于日常开支，好像食品和交通。据路透社和益索普民意调查显示，拜登的支持度自4月以来下滑，主要受到民主党内的支持减弱影响。民意调查显示，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赞同拜登在经济、枪支暴力和税收方面的领导。经济已经取代医疗和防疫，成为民众心中的首要顾虑。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7月1号投票决定扩大他的权力，来调查强势大公司是否存在不公平或欺骗行为，并惩罚这种大公司的垄断和反竞争行为。这个是 FTC 多年来首次发生重大立场转变。几十年来首次举行的公开听证会上，联邦贸易委员会以3-2的投票结果否定了他们自己过去一直执行的内部指导，也就是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应该避免追究没有明显违反两项联邦反垄断法的公司。之前一些反垄断专家批评FTC 的旧指南束缚了他的手脚，现在取消了这个指南之后， FTC 将会拥有更大的权力对反竞争行为进行民事处罚。作为重大立场转变的一个情况是，所有三位民主党任命的 FTC 委员都投票反对奥巴马时代的旧指南，而两名共和党任命的委员反而为这个旧指南辩护。但 FTC 主席丽娜汉认为，好像 Facebook 或者 Amazon 这样的大公司可能会对竞争构成威胁，即使他们没有形成严格意义的垄断。丽娜由拜登政府提名，在6月上任，并赢得了多位共和党参议员的选票，他们支持他打击强势大公司的目标。 他说，旧指南限制了 FTC 的独特权威，并将他的权力变成了一纸空文。FTC 的这个规则变化对 Facebook 公司的诉讼产生直接影响。FTC 在个诉讼中指控 Facebook 对社交网络市场拥有过大的权力。一名联邦法官在6月份驳回了这件案件，说 FTC 没有证据证明 Facebook 具有技术垄断。但是现在根据新指南， FTC 可以起诉 Facebook。美国政府在6月30日宣布，未来将在美国护照上新增第三性别选项，而护照持有人亦可以自己定义自己的性别是男是女。在过去有这样需求的人必须提出相关诊断书才可以改变性别。这项宣布令到美国加入加拿大、德国、澳洲和印度等国的行列，在护照上增设第三栏，亦就是未指定性别选项。国务卿布林肯在6月份，亦就是同志骄傲月的最后一日，宣布了这项政策。布林肯在声明中说，国务院致力于促进所有人的自由、尊严和平权，包括 LGBTQI 人士在内。国务院外连日飘扬着性少数进步旗，这面旗帜是用来欢迎双性人加入 LGBTQI 人权运动的行列。这一连串的动作和川普政府的做法完全不同。前国务卿蓬佩奥禁止美国国大使馆飘扬代表同志骄傲的彩虹旗。Amazon 创办人贝佐斯之前就宣布，他将7月20日和他的兄弟马克以及82岁的女飞行员芬克和一名慈善拍卖赢家一起乘搭 Blue Origin 飞往太空。82岁的芬克曾经是阿波罗登月计划中水星13号的一员，是接受太空人培训的第一批女性。法新社说，这一趟旅程将从德州西部的沙漠出发，持续10分钟。四个人将跨出外太空与地球大气层的标志性分界线卡门线。不过贝佐斯有了竞争者。7月1号，英国亿万富豪布兰森的太空旅游公司对外宣布，布兰森即将抢先在7月11号乘搭维珍银河的试飞航班团结号飞往太空。如果他能够按期顺利起飞，就将比贝佐斯早一步上太空。维珍银河表示，如果布兰森成功乘搭试飞，将是商业太空旅行的重要里程碑。但会不会实际起飞，仍然需要视乎天气和技术检测而定。虽然这一场商业太空竞赛的另一名竞争者 SpaceX 首席执行官 Musk 还未确定他的太空飞行的确切日期，但他认为随着新技术的成熟和成本的下降，太空旅行将成为未来的主流。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同你的朋友分享，亦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你的收看。